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是8月8号，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今日新闻。
大家好，今日是8月7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这几日的北大河表面是休假，水面下面暗潮汹涌，在一场极度隐蔽的内部饭局上，一名明年准备交棒的政治局常委，借住举杯敬酒的机会，直接在习近平本人面前揭开了那个全党连看都不敢看的最危险禁忌。他先赞习近平带来的康乾盛世，然后话锋一转，话康熙晚年迟迟不立储君，最后闹出九子夺嫡，明年就是21大了，应该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了。讲完没几耐，全场死寂。我们今天就从这个足以引起巨震的饭局讲起。这个是海外时政评论员杜文最新的直播爆料。面对这种逼宫式的建议，习近平回了一句，我们现有的政治安排中一直都有相应的接班人安排。习近平用了一句官腔挡住了立储君的建议，消息如果属实，分量非同小可，因为这个不是出于好意，更似是政治摊牌，因为储君一立，党内立刻就会出现第二个权力核心，下面的人会开始算账，现任还能够坐几耐呢？我们要不要提前站队呢？从立储那一日起，权力就会开始分流。杜文判断这个常委很可能是赵乐际，那他实际上是在这逼习近平交出一张时间表，令习近平给自己的权力预设一个终点。够胆当面讲出这种说话，赵乐际背后一定有其他人的。杜文仲透露，今年北大河胡锦涛和温家宝双双缺席。时事评论员胡力任则话，据他听到的消息，党内反习势力包括红二代、军二代已经放弃和习近平谈判的可能了，双方正处于直接摊牌或者正面冲突的临界点，反习派在这里等一个机会。巧合的是，就在这几日，海南爆出一条消息，上一次出现同样的剧本是2015年的天津，从小红书传出海口秀英港有货主将几十吨强氧化剂燃烧液体和剧毒物包装成卫生巾同日用品运入港口，港口基层人员发现问题，网上通报，换来的不是奖励，而是被上级约谈打压，爆料人自己都吓到发出警告了。这一批货一旦出事，波及范围半公里，天津港的惨剧随时重演。2015年812天津港意外一直笼罩着浓厚的政治疑云，当年香港媒体和美国之音都引述消息指事故矛头针对习近平和王岐山，习近平第一时间召集亲信开会研究背后有没有政治动机，当时的怀疑对象针对被清洗的徐才厚、郭柏雄旧下属。习近平的麻烦不单止在内部，川普就快从伊朗腾出手来，美国亦正准备向北京出重手，接下来的这两则消息一则比一则具杀伤力。伊朗准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上签字， X 平台知名大 V 马里奥·纳瓦尔认为，川普在中东正搭一个全新的地区秩序，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正被定立为新的稳定之处，形成对伊朗的包围。伊朗只剩下两条路，一就是加入这个新框架， 一系就被孤立，仲失去对中东油路嘅掌控。纳瓦尔话，川普达成呢一个目标依赖两件事：第一，开发新嘅能源走廊，包括穿越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嘅管线，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嘅依赖；第二，从财政同政治上削弱伊朗嘅抵抗轴心。长远嚟睇，中东大国将承担更多责任。美国从永久驻军转向最终保证者，减少对中东嘅投入。这个对北京意味着什么？美国的战略重心会转向亚洲。就在伊朗准备低头的同时，五角大楼放出了一个极具威慑力的文件，这个才是真正写给北京看的战略文件。多间媒体证实，国防部政策副部长科尔比主导起草一份全新的核武器战略，核心只有一条，就是跟中共和俄罗斯发生冲突的时候，大幅提高使用短程战术核武的可能，而不是只是依赖用远程战略导弹。由于属于低当量战术核武，对己方造成的影响相对较少，因为这样可以搭载于火炮、短程导弹和鱼雷等武器平台。这个意思就是，北京那边一直有人在这里算账，觉得美国为了支援乌克兰和以色列，常规炮弹早就已经见底了，亚洲是不是出现真空期呢？现在五角大楼明确指出，常规弹药不够，没关系，美国总统手上现在有一批可以用的战术核选择。中共想快速入侵台湾，造成既成事实，这条路现在被贴上核封条了。文件仲喺内部起草阶段，不过被刻意披露俾媒体，已经系对北京嘅最后通牒。习近平嘅内外压力不断累积，将呢条线索拼起嚟。你对中共高层接落嚟嘅局势有乜嘢睇法呢？如果你认为内部斗争即将大爆发，随时出大事，请留言一。如果你认为习近平依然全面掌控，一切只是虚惊一场，请留言二。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
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看到昨日5号的时候，美国的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即是简称为美国的卫生部，宣布下启动取消器官获取组织叫做希望网络联邦认证的程序。那个卫生部就表示说，这个多轮的联邦审查之后发现，这个机构它在病者，即是患者们的安全问题上，还有临床判断以及管理监督的方面，长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虽然已经多次接受了警告还有整改，但是仍然不能够达到联邦的标准，所以现在决定取消它。而这个组织呢，它是专门负责肯塔基州、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以及西维珍尼亚州部分地区的这个器官获取的工作。那个我们看到卫生部旗下的叫做卫生资源和服务管理局，审查了2021年到2024年之间的351宗已经是获取器官捐赠授权的，但是呢最终没有完成了这样的案例下，就对他进行了一个审查。结果发现呢，这当中有103宗大约是 29.3% 比例的这个案件是存在着令人担心的问题的。比如说有73名的患者是出现了和器官捐赠者不相容的经济学迹象，而且呢至少还有28人可能在器官获取程序启动时还没有丧生。所以这个也是很恐怖的事。我们来到卫生部长小金乃迪也都表示，他说器官捐赠体系必须要安全、合乎伦理，并且值得公众的信赖。那个联邦政府有责任对多次危及到病者、患者的这些机构采取行动。那个卫生服务部也都是同时推行了多项这种改革措施，包括防止器官分配插队，然后设立独立的器官获取与移植网络理事会，同时强化不当行为举报渠道，而且提高非标准器官分配透明度等等，并且要求器官获取组织要设置病患的安全官等等。我们看到在加强这种国内的监管的同时，其实美国国会也都已经将这个器官移植关注点投向了中共强制器官的问题上面。 共和党参议员叫做克鲁兹和民主党的参议员麦克利跨党派地提出了一项法轮功与强袭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不过这个法案呢，就是要求总统要列出被认定为直接参与或者协助在中共强袭器官的外国个人或者实体，并且对这些人实施资产冻结、金融交易限制以及拒发或者撤销签证等等的制裁措施。不过这个法案呢，还要求国务院的同好似卫生部啊，还有国立卫生研究院啊，以及好似是情报部门合作全面调查中共的这种器官移植政策，以及它的器官来源、移植数量，还有等待时间等等，并且正式呢判断中共政府是不是存在着系统性的强袭器官的罪行。再有就是呢，相关的这个行动亦都构成，是不是构成美国法律定义入面的暴行罪。咁过目前呢，这个法案已经是获得了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然后呢之后要通过参众两院表决，然后总统签署之后才会正式生效。
只是因为支票上印上一个日期，一份原本单纯的心意竟然被对岸无限放大，甚至升级成辱华的罪证。这一次就连曾经握过习近平的手的郑丽文亦同样挡不住网络水军的围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以个人名义向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捐出100万新台币，希望为熊本地震灾民送上一份支持。日本驻台代表片山和之更亲自接收捐款。原本只是一项再普通不过的善举，不过因为郑丽文支票上的日期写住7月30日，就意外引发对岸网民的强烈反应。部分小粉红将这个日期和辱华日军731部队联系起来，批评郑丽文刻意挑衅，争议焦点不是只是为什么捐款给日本，甚至连为什么偏偏要选这一日捐款亦成为攻击理由。 YouTuber 小郑顺着这个逻辑继续推演，如果改成8月1号捐呢，同样不得的，因为8月1号是中共建军节，向日本捐款又会被视为挑衅，那改成8月2号或者8月3号呢？依然不得，因为那个又涉及佩洛西访台相关事件。按照这个标准推下去，似乎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安全日期。更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有网络留言批评郑丽文伤了一直支持他的大陆同胞的心。这句话的背后意思似乎是，只要曾经支持过你，你以后的选择就必须符合他们的期待。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上个月才在央视表示，做中国人好骄傲，一直以来国民党部分人士相信只要释出善意就能够换你对等回应。不过这次的郑丽文捐款事件似乎在这里说不是这样的一回事，小粉红替中共代言，我们要的不是善意，而是无条件的服从。郑丽文事件并不是误会，而是一个教训。如果你觉得这个是因为两岸关系太特殊，那我们就看看下一个例子。跟中共关系最好的小兄弟泰国，现在亦无法忍受了，就来反面了。中泰一家亲讲了几十年，但在8月5号泰国外交部长西哈萨克罕见公开针对苏凡纳布机场风波，直接点名中共驻泰大使，外长最后更补上一句，类似的事已经发生了多次了。泰媒资深记者柏维讲得更直接，北京总以为这些批评是美国背后摆布，不过真相是好多对中方的专横霸道和扩权不满的声音其实是来自民间，是自发而且多元的。公开发声的人入面更有不少是华侨泰国人，这些泰国民间自发的怒火连柏维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反弹声浪。还有网民观察到，近期一个专门批评共产中国的泰国粉丝专页才开了三个月，追踪人数就逼近10万。同一时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亦发出前所未有的警告，话 无法排除东亚出现动摇战后国际秩序的严峻事态。共产中国周边的邻居已经闻到不对劲的味道了。咁而家翻翻嚟我哋今日嘅主题，我想问大家，你身边有冇朋友相信释放善意就能够换嚟和平？如果连捐钱俾友邦嘅灾民都能被扣上辱华嘅标签，你觉得台湾接落嚟应该攞乜嘢去换嗰份根本唔存在嘅善意呢？欢迎你分享你哋嘅睇法。
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看到今天土耳其外长菲丹对外表示，据他了解，现在美国和伊朗方面除了海峡的问题之外，已经在核问题等等部分的原则问题上形成了共识，而且谈判最快今天就会取得了正面结果了。我们看到这个是第三国调解方再出来证实话有结果。如果他说双方都展现出足够的诚意的话，那未来有可能会达成永久协议。但是呢，眼下仍然必须要先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安排。咁我哋睇到，另外根据伊朗嘅外交部嘅消息显示，而家喺伊朗系同阿曼已经就临时航线嘅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寻晚我哋已经提到咗，而且呢，谈判而家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正双方起草最终嘅联合声明啊。而且呢，亦都讨论咗一项为期大约系60日嘅过渡安排。咁伊朗方面咧，而家表示咧，话呢个新航线咧，可能系会开放2到4个月嘅时间嚟处理，包括咧通行机制啊，同埋就系安全等等一啲技术问题。咁如果过渡期内能够解决其余嘅分歧话，咁各方可能会进一步签署永久性协议。不过咧，其实我哋睇到而家美国同伊朗方面喺呢个航道嘅控制权嘅问题上，仲有收费问题上，仲系存在住明显嘅矛盾嘅。比如伊朗官员呢，而家主张过境嘅船只要对佢哋征收呢个货物价值嘅5%到7%嘅咁样个费用。而阿曼方面呢，提出咗川普总统讨论方案话我哋系3%啦，但系呢美国方面呢就系坚持唔可以收费，由此可以睇到川普总统矛盾依然存在下。另外呢，在川普总统目前谈判在进行的同时，伊朗向多个海湾国家在昨日的时候发出了警告，要求这些邻国向川普总统进行施压，阻止美国继续对伊朗采取任何的军事行动。而且呢，威胁表示，如果海湾国家批准美军利用他们的领空、领土或者是军事基地对伊朗进行攻击的话，那伊朗将会把这些国家视为是冲突的参与方，并且将会打击他们境内的军事基地，还有关键的能源设施。除此之外，在6号我们看到伊朗控制的代理人胡塞武装再次发动了袭击。根据这个是也门政府的消息人士透露，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政府的两个省，一个叫做马里布省，还有一个叫做哈德拉姆省的政府军军营，直接跑去人家的营地袭击，造成了至少30名政府军士兵丧生，而且同时还有50多人受伤。现在呢，因为是我们看到路透社报道，因为部分伤者的情况比较严重，所以这个死亡的人数可能会继续增加。而且这个消息也是也门政府军确认了他们的军营遭到了胡塞武装的攻击，并且承认有士兵死伤。但是军方现在还没有发出一个正式的声明，到底什么情况？这样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也是在第一时间的时候，他没有正式认领说是他去袭击的，但是很快他表示了，他说将会在很快就会发表一项重大的军事行动声明。所以外界现在普遍预期呢，他这个稍后会发表的声明会披露更多的细节，就是这次攻击。所以这个也都被视为是2022年4月份。事实上，双方达成停火之后，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之间现在发生了最严重的升级之一了。虽然在停火之后并非是说双方完全没有交过火，但是好像这次这样在胡塞武装同时去攻击两个省的军营，并且造成几十人死伤的情况是相当罕见的。所以哇，接下来要怎样发展啊？这个局势依然是充满了这个变数。而另外呢，我们看到美军这个弹药库存的问题是再一次引发讨论，又是很多相关的几家美国媒体在报道，纷纷报道，昨日也都出了来。我们来到美国媒体说呢，这个川普在得知佐萨德防空拦截弹可能已经耗尽将近80%之后，就在大卫营当面质问了战争部长克格塞斯，非常愤怒，点点点这样。 我哋睇到呢个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就发咗一篇声明，表示话当时我同川普总统仲有赫格塞斯部长一起身喺戴维营，呢件事根本从来冇发生过，冇乜嘢质问。我哋亦都曾多次向华盛顿邮报澄清呢一点。呢一篇胡编乱造嘅报道系由某人兜售俾多家媒体嘅。这个非常明显是出于某种原因，意图要抹黑黑格塞斯部长。他说，但是令他们失望的是，川普总统非常器重黑格塞斯部长，并且认为他工作表现得极其出色。这个是假新闻啊。我们看到这个是白宫已经出面否认了相关的这个报道。不单止这样，川普总统今天也都是6号的他们在 Truth Social 上发文了，说美国拥有大量的弹药，尤其是某些特定类型的弹药，美国正根据需要大量地生产并且运往各地，国防企业也都正在建设美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工厂。揭露这些叛国言论的泄密者正被追捕，我们将会判处了的长期监禁。看到这里是川普总统又发威了。另外呢，虽然而家呢场战争呢，美国同伊朗而家之间呢个稍微停咗落嚟呢个战火方面，但伊朗国内喺我哋睇到拳斗嘅呢一种裂痕亦都系越嚟越公开化。首先系伊朗嘅总统佩泽什基安四号嘅时候啱啱表示话自己唔会辞职，而且同革命卫队嘅立场系完全一致嘅，有人喺度挑拨离间等等。那个五号昨日他在电视节目当中承认，说目前自己同最高领袖杰塔巴哈梅内伊的联系非常困难，并且说呢，有人在利用正常的决策程序制造内部的分裂。然后这个就同强硬派指控他无视最高领袖的这个命令，擅自同美国达成谅解的这个讲法是形成冲突的，完全相反的。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分析认为说呢，他其实是这么暗示伊朗的权力的核心可能是运作异常，而且革命卫队和这个强硬派正藉着所谓的维护最高领袖的权威之名在扩大控制。这个不单止这样，这个是我们看到伊朗内部权斗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更震惊的事发生了，就是哈梅内伊的家族的人员，强硬派的高级神职人员叫做哈莱齐。在最近的一段宗教集会短片当中，直接站出来要推翻哈梅内伊政权，而且是看啲家族人员，这个真的太搞笑了。他在这个集会的短片当中就是宣讲嘛，所谓的。然后他又提到，他说伊斯兰共和国的体制已经过时了。他说我们要公开招募人员，我们要将他取代。他说我们的目标呢，并不是要建立一个民主政体，而是要建立一种更加强硬的体制。结果他在短片里面呢，就跟他的追随者说，他说一个影子政府现在已经存在了。而且呢已经制定了一个长达60卷的计划，目的就是要将伊斯兰共和国转变为所谓的伊斯兰政府。而且呢他说我的策略是每名追随者都要招募17个人，直到我们集结了25万人的队伍，这样我们就准备去包围各政府部门。然后呢他说这个，他还骂这个总统佩泽什基安，他说他就是个小丑。而且他预测，他说佩泽什基安政府没办法完成他的任期。而且这个人呢，他声称说和自己和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有40多年的交情，他们都是这个亲戚，有亲缘关系的。所以呢说，他说这个哈梅内伊，即是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这一代新领导人的思想比他爸爸还要激进。咁所以其实就喺几日前呢，最高领袖办公室即係伊朗呢个呢已经斥责过佢之前嘅一啲言论完全唔属实。佢成日发一啲呢种比较耸人听闻嘅言论，而家结果好啦，直接企出嚟话要推翻伊斯兰共和国。所以我哋睇到呢，喺呢个新政府新领导层执政先至五个月左右嘅时候，即係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虽然佢始终冇露面，但係佢上任都系五个几月啫。结果要终结伊斯兰共和国体制呼声最高的计划是出自这个统治者家族的内部。而且呢，这个计划指向的是最彻底的神权统治，要推翻神权统治嘛。但是呢又搞笑的是，它不是走向世俗化，而是要走向一个更加集权的这样一个体制。你就说搞不搞笑，迷惑啦。跟另外我们看到呢，不单止这样，这个是两个迹象，内部人士再加上伊朗总统的这种异常表态。另外还有伊朗前总统鲁哈尼呢，亦罕见出面发表了一个严厉警告。 他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现在还有伊朗领导层内部的一些极端派系，正积极推动一场规模更大、破坏性更强的地区战争。他说这些派系企图制造大规模的混乱，令局势变得更加难以收拾。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伊朗内部是什么状况，即是各个山头现在都已经立起了，而且是处于一种相当混乱的状况。所以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在美国不打野的情况下自己就倒下。各位观众朋友怎么看？
5号晚上，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亲口证实一件令北约高层直飙冷汗的突发事件。前一日夜晚，物流重镇莱比锡哈雷机场遭遇一次混合式攻击，北约战线差啲在德国腹地被引燃。官方的描述已经相当严重，不过深挖细节你会发现实际情况还要严重得多。四号深夜，机场保安人员巡逻的时候，在阴暗的地方发现一架来历不明的四旋翼无人机，就停在一架乌克兰安东诺夫航空的 AN-124 重型运输机几米之外。这架无人机上挂着足足800克军用级塞姆丁特种塑胶装药，这个相当于足够瘫痪一架重型装甲，而它被触发的唯一原因竟然是因为信管故障。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爱德华兹说，一个装了军用装药和信管的装置绝对不是设计来被人执到的，它就是为了制造毁灭而存在的。就在同一时间，同一个机场，另一个不明飞行物撞上了一架 DHL 货机，货机紧急降落在汉诺威，好彩没人伤亡。一连串的破坏，为什么偏偏选在莱比锡呢？莱比锡机场是北约军事物资超级枢纽，自从开战以来，乌克兰的安东诺夫航空就是将这里当作战略大后方。那架差啲遇袭的 AN-124 重型运输机是全球仅存几架能调运超大装备的空中巨兽，防空系统组件直升机全靠它运输，所以那架被发现的无人机瞄准的是乌军的要害。幕后主使的是哪个？乌克兰驻德国大使马基耶夫说，除了俄罗斯之外还会有哪个呢？德国内政部长说，还在调查，而混合式威胁的特性之一就是我们往往无法立即厘清来源。如果是普京主使，那个亦不意外，因为早在8个月前，英国皇家联合军总研究所就已经作出预告。研究所在报告中说，2026年将是俄罗斯的混合战升级时刻，目标非常明确，破坏欧洲的国防生产和补给线，逼迫西方国家将原本要给乌克兰的资源拿去保护自己的后院。真正的问题来了，万一擦枪走火，普京准备好同北约打一场全面的热战了吗？皇家联合军总研究所说，普京是走投无路了。来看看这两组数据，俄军在前线的推进速度是一日50米，这个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索姆河战役的壕沟战还要慢。俄军两年多消耗了超过4000辆坦克，而他拼命赶工用了10年亦只能够补上2600辆，装备耗尽的时间估计就在2026年底了。同时还撞上俄罗斯财政见底的时刻，这种背景下骚扰小规模袭击欧洲对普京来讲是低成本高收益的阴招，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不需要为这些袭击付出代价。从2024年下半年到今年初，欧洲发生了144次疑似无人机的侵犯骚扰，波罗的海的海底电缆被割断，军工厂莫名其妙起火，欧洲除了开会之外没有任何反击，北约自己在这里不断将红线往后撤。与此同时，乌克兰也很快承受不住了。5号，俄罗斯出动24枚弹道导弹和4枚锆石巡逻导弹袭击乌克兰，因为极缺爱国者的防空系统， 乌克兰连一枚弹道飞弹都未能够拦截，至少17人罹难，40几人受伤。而冬天马上就到了，乌克兰的气温最低可达到-20°C，缺乏防空保护，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将是俄罗斯重点攻击目标。乌克兰主管能源的第一副总理什米加尔最近更警告，今年冬天俄军要打的不单止是电厂，仲会有供水和排污系统，停电都能够挨。不过如果在零下的寒冬没有水，三日整座城市就会被逼到崩溃边缘了，因为供暖是要靠热水管的。接下来的三个月将是这场战争的残酷阶段，俄乌都想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在谈判桌上抢到最高的筹码。为了这个目标，他们会毫无保留地将对方逼到最痛的位置。观众朋友，你怎么看德国机场这场危机呢？如果这次全靠信管故障才没有事，那欧洲现在到底是在这里防御还是在这里赌博呢？下一个莱比锡事故你觉得会出现在哪里呢？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
下面请听今日看点。
大家好，今日是8月7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8月6号，据路透社消息，在伊朗和阿曼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里面，伊朗方面是希望向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征收相当于货物价值 5% 至 7% 的费用，而阿曼方面呢就考虑会额外收取大约 3% 的费用，这个相当于每艘船就要交多$10,000,000+的费用。与此同时，伊朗呢还准备推出霍尔木兹战略控制法案。根据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意义中的这个法案呢将会禁止美国和以色列以及其他敌对船只通行，拒绝赔偿给伊朗的国家船只亦都不准过，对违规行为会处以货物价值高达 20% 的罚款。法案目前还是审议中，航运业人士认为，按伊朗订立的细则，即使海峡重开，实际可以通行的船只亦所剩无几。美国、以色列不过得敌对轴心国，譬如阿联酋鼓励川普在伊朗发动地面行动，沙地又空袭了胡塞等等，部分其他海湾国家的船只可能同样无法通过。伊朗表明中俄船只可以通行，但是拒绝全额赔偿伊朗的船只就被禁行，即使获准通过亦要缴付过路费，控制权还是在伊朗手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费用都不应收取，美国立场明确。伊朗开出的条件相当苛刻，似乎根本无意达成协议。两艘在美国护送之下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的邮轮今日遭伊朗袭击，当时伊朗正扬言协议即将宣布。伊朗说这些邮轮是敌对邮轮，这个可以说是直接摧毁了川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论调。值得关注的是，伊朗议会发言人加利巴夫批评美国的策略，他说大规模攻击即将来临，算了，美国想谈判，他指是循环戏剧外交。他的说话呢亦都暴露出非常明显伊朗人是食定了川普的心态。值得关注的是，今日胡塞对亲沙地武装分子发动了大规模行动，胡塞发动了几十架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袭击亲沙地派系所属的营地，造成60多人丧生。准备袭击沙地阿拉伯的三股势力正在协调，沙地高级官员指多份可靠情报显示涉及胡塞武装、伊拉克民兵和伊朗革命卫队。消息人士说这些报告令人震惊，因为今次川普对开战禁了暂停制是跟沙地求情有关的。 胡塞近期已经多次向沙地邮轮发动袭击。中国超大型邮轮在8月4号恢复装运沙地原油，但是非常之奇怪，运输路线发生了重大改变，中国的邮轮亦都由红海航线变为绕道非洲了。胡塞武装公开称会容许中共邮轮经过曼德海峡，他们为什么仍要改道？是不是已知道当地将会不安全呢？另外，之前已经有消息说中共亦都派出了军事人员去也门指挥胡塞作战。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伊朗革命卫队已经宣布他们有意继续发展核武器，而以色列亦都有决心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说，即使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如果伊朗一旦恢复核计划，以色列就会打击。他亦都透露以色列下一步战略。而就是几日前真主党的袭击造成了两名以色列士兵遇难之后，以色列国防军由昨日到今日正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大规模的空中无人机、炮兵和地面的报复行动。今日伊朗的情报部门亦都声称说，在东南部的克尔曼省，他们瓦解了一个和摩萨德有关联的网络，有21名嫌疑人因为涉嫌收集有关伊朗的军事和防空阵地的情报而被拘留。伊朗讲法是否属实，目前仍然未能够判断。不过今日有报道指摩萨德出现大地震，局长戈夫曼正解雇两名最高级别官员，其中一人为情报局局长，另一人负责摩萨德伊朗部门。据报两人被解雇和推翻伊朗政权的行动计划失败有关，之后会调往其他部门。你认为伊朗和阿曼的协议今日会不会公布呢？即使公布之后双方会不会遵守，欢迎在下面分享看法。
路透社四号引述多名知情人士消息说，美国陆军在与伊朗长达5个月的军事冲突中，已经几乎耗尽了所有远程精准打击导弹库存。这个消息亦引发印太地区是否会出现战略空窗期的关注。川普总统亲自出面强调，美国拥有远超世界任何国家的弹药库存，而且国防企业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扩建工厂与生产弹药。资深时事评论员李叔认为，虽然美军导弹库存紧张带来短期风险，但是并不足以直接转化为中共武力犯台的决定性窗口。中共同样面临严峻的战略制约，但有国家坐不住了。当地时间6号下午5点，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这个是北韩事隔42日再次试射，亦是今年第10次发射弹道导弹。南韩与日本都对此强烈谴责。南韩国家安保室紧急召开会议讨论应对措施，并敦促北韩停止挑衅行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日本已透过驻北京大使馆就这次发射事件向北韩表达强烈抗议与谴责。南韩军方表示，为应对北韩再次射弹而加强了监视和警戒，美日韩正密切分析北韩弹道导弹的相关资讯，并保持戒备状态。除了北韩之外，中共近期亦接连释放军事信号。中共央视播出的画面罕见披露，位于日本冲绳的美国空军加首立基地显然已经成为中共火箭军的攻击目标。纪录片中，一名火箭军军官站在大屏幕前讲话，身后的卫星画面被认为就是美军加首立空军基地。那名军官还对参演人员说，今日你所演练的所有事都可能是明日发生的。加首立基地距离台湾约600公里，距离中国沿海不到800公里，不只是美国在东亚最大的空军基地，更是美军在西太平洋军事行动的重要枢纽。有专家指出，几十年来加首立基地一直是中共火箭军的明确目标。这次选择在中共建军纪念日前后播出相关画面，更似是在向外界展示其军事姿态，而不是公布新的作战能力。日本研究员小牧洋人就认为，这段画面主要是为了向美军释放威慑信号， 希望影响美国介入台海等突发事件，同时亦反映出中共对日本西南诸岛战略位置的重视。分析指出，美日两国长期以来都在为此威胁做准备，包括致力于改善掩体、分散燃料与弹药，并加强打击与防卫能力。另一方面，中共亦罕见承认去年南海海警船撞上自家军舰，并追认两名死者为烈士，间接证实当时至少两名海警殉职。面对中朝持续升高军事压力，美军亦在重塑太平洋空中优势。8月3号，美国空军第27与第90远征战斗机中队的 F-22 猛禽战机重返加首立空军基地，美军正通过 F-22、F-35 与 F-15EX 建立新一代联合作战模式，以确保在太平洋地区的任何突发冲突中第一时间夺取制空权。另外，美国海军近日罕见公开一艘战略核潜艇内布拉斯加号与空军 A-10 雷霆二式攻击机同框飞行的相片，展现美军跨军种协同保护战略核战力的能力，引发外界关注。据报道，这组相片是在7月28号太平洋海域拍摄的。内布拉斯加号属于俄亥俄级弹道飞弹核潜艇，是美国核三位一体的重要一环，可搭载三叉戟二型潜射弹道飞弹，长期担负海基核核阻任务。韩国国防部证实，美国海军陆战队5号在韩美海军陆战队联合军演中首次实施了自杀式 FPV 无人机的实弹射击演习，并以直接撞击摧毁方式精准打击。公开资料显示，美军使用的是美国无人机新创企业尼罗斯生产的射手小型四旋翼无人机，该机最大射程25公里，最高时速130公里，最大酬载约3公斤，需配备4个螺旋桨，但长阔仅30至40公分，可挂载反坦克、反器材或反人员武器，每架无人单价约700万韩元。同时，日本亦正全面提升防卫能力，除了本月17号将首次派遣 F-2 战机前往印度参与联合演习，加强印太合作之外，日本航空自卫队近日仲公开了 F-2 战斗机挂载空射型25式反舰导弹的试飞影片，这个意味着在陆基岸自型25式反舰导弹在2026年3月服役后，空射型亦即将正式列装，使日本陆空双平台的防区外远程打击体系渐趋成型。在空射优势加持下， F-2 战斗机可在高空高速状态下投放核导弹，最大射程可达900至1000公里。日本防卫省已将空射型的部署时程提前至2027财年，首波计划优先列装在百里与促成两大空军基地的 F-2 部队，试图封锁西太平洋关键航道。除了25式反舰导弹，日本亦同步构建双重远程火力，已成功完成战斧导弹的实弹试射，显示其军事战略已由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威胁、远程打击。
一场前所未有的财富追查行动，在锁国令下达之后仅几日，正引起巨大的震动。中国富豪最害怕的日子可能将至，牵涉海外账户、离岸公司和家族财富。中共已经向超级富豪展开全球追税行动。英国金融时报5号报道，当局已追讨过去数十年高达几千亿美金的未交税款，填补日益严重的财政大窿。海外账户、离岸公司和家族信托只要留有痕迹，今次都列入瞄准范围，并非只是国内查账。边控范围已经不复存在。郭德纲据传移居澳洲并同步转移资产，是中国上升界大价。 郭德纲曾经在国内如日中天，如今突然干脆离开，引爆舆论。更震撼的情况在香港，网传消息指中共突然在香港拘捕200多人，当中包括部长级、政厅级官员家属，亦都有自认绝不会被碰的当权派核心圈人士。一夜之间，这班平时自觉固若金汤的人，最终同样被人拿低。家属在海外的居住地、身份和财产，相关人员一年前已被中共要求如实申报，部分人先逃离，原计划涉及400多人。部分人员逃离，被中共归因于1200人名单外泄，中共内部正追查消息来源。美国常识学者方伟一针见血地指出，党真是没钱了，他要搞第二次资本主义改造，做法是先将门关埋，再关门打狗，要一网打尽民间和海外散落的财富，首先要将门关实。另外，中国基层民众正步入赤贫。网传上海一名饥饿男子闯进大酒店，抢食台上正饭，狼吞虎咽，服务员被突如其来的画面吓亲，没阻止他。有网民慨叹，昔日的繁华之都，如今连残羹冷饭亦要争抢，这个画面令人心痛。就此发言的是旅居美国的上海民营企业家胡力任。
现在不仅仅是闭关锁国的问题，之后他要做什么，这个是最重要的。从经济上让中国老百姓回到赤贫时代，所有的财富几乎都全部都掌握在这个政府的手里。第二，让所有对共产党提出异议的这些人士都会进行镇压迫害。我想这个才是习近平最终要做的一件事情。共产党早就已经给老百姓每个人都做了一个思想档案，这种档案都是在政府的数据库里面。所以啊，我建议中国的老百姓，假如说你有思想的，假如说你要做一个正常的，你希望你的子孙后代做正常的，尽快逃离，利用各种方法离开中国。他不再考虑就是什么国际什么这种声誉啊，各个方面都不会考，不再考虑了。你不要说恢复国籍，他能恢复你国籍的就恢复国籍，不恢复国籍，你即使美国人，他当然会炸你。监狱里面有很多的都是外籍的，现在不是尽量不要回国，现在是千万不要回国，你回国你就是风险。
我哋嚟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在中共召开北戴河会议的同时，中共的两大动作引爆了海内外的舆论圈，一个就是中共限制出入境，而另外一个就是中共要倒查25年在全球追中国人的税。中共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有分析说，其实呢，在北戴河之前，习近平就亲口讲了几个字，完全可以离出习近平的心态崩藏。日本经济新闻资深撰稿人中泽克义就指出，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前已经显露出心态松动。7月24号，习近平在中南海主持的座谈会，听取了8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代表对经济形势的意见。在这段期间，他亲口承认了中国经济仍然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要求与会者深入调查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值得关注的是，这番讲话一直到7月30号才公开。中泽克义就认为，习近平向党派领导人和其他与会者寻求合作和建议，反映出他对积压的社会不满和经济困境产生的危机感，同时呢，承认单靠中共难以应对目前的局面。中国第二季度的 GDP 同比增长仅仅是 4.3%，低过第一季度的 5%， 亦都没有达到全年目标下限。这样说明北戴河会议前习近平的心态就崩了。而在7月30号的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继续推进现有经济模式，没有强调要大幅度调整政策。中泽克义就认为，这个是因为习近平觉得重大转向等于承认错误，可能会在2027年中共党代会上引发更换领导层的呼声。因为他想连任，所以不会承认任何错误。政府没钱了，所以催生出更多的焦虑。而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政府展开了前所未有的跨境追税行动，要求金融机构查清中国富豪的海外资产和投资所得。倒查时间是25年，包括这些富人的地产、股票、贵金属，还有加密货币等等，这些利润涉及到数千亿美元的欠税。 讲白了，中共要补财政缺口，所以对中国的富豪进行追税行动。大家都知道，中国很多有钱人利用离岸信托将资产藏在国外，但是怎么查呢？很多有钱人出国之后无影无踪，很难追查。而中共没钱已经不是一日两日的事，无论是李嘉诚、马云这些超级富豪一早已经看通了，很多企业家、明星、小投资人一早也都见到这一日，有不少人一早已经走了。 CNBC 在8月4号的报道说，中共全球征税引发富人恐慌，在官方限期倒数之际，这些中国富人争先恐后地打电话给自己的律师和私人银行家来找办法。而这些就是走得慢的。胡润研究院呢最新发布了一个报告，这份报告就显示，在2025年中国高净值家庭数量降到大约是206万户，这个是16年来第三次出现的下降。这个说明什么呢？走得到的晨早就走了，国内富豪是越来越少，中国经济将会进一步丧失发展的动力和创新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再出蛊惑，在9月份他们会实施出入境管理新规定，要求对海外人员流动进行控制。国内想出去的办护照就更加难了，而那些由海外回去中国的人想再出去亦都会被卡住。这里就牵涉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共对富豪出手之后又对出入境人员落手呢？当然有分析说这个是因为想卡住人才外流。但是呢，还有一点就是钱，割完贪官韭菜就割富豪，割完富豪就开始割那些手头上还有些小储蓄的人。在中共的眼里面，你不是还可以出国吗？这个说明你有钱，如果不是你出不到去，他那些由境外回来的人，你不是在境外赚的钱回来吗？说明你手头上都有些钱。博主 Finding 有个分析非常透彻，他说很多入籍的海外华人有个想法，我在国外只是打份工，没什么钱，回不回国都无所谓，国内也都拿我没办法。这个想法他说错得离谱。先讲钱这件事，他说你有钱没钱，国内可能只是知个大概，而且呢还会往高处估。在经办人的眼里面盯住外籍华人，因为外籍华人呢等于是可以移民，可以移民等于在海外有生存能力，有生存能力等于有外汇，有外汇就等于屋企在国内还有底子，加埋就是一条肥鱼。你说你在温哥华送外卖，一个月赚5000加币，三四线城市的执行人员根本不会这样想，他们默认可以在加拿大留下的人身家起码有几百万。你的穷是西方语境里面的穷，而不是中共案卷上面认为那种穷。你证明不到自己清白，中共现在的目标不是大鱼，因为大鱼背后往往有保护伞，好像杨澜澜这些这样的人谁敢搞，捉大鱼风险太高了。反而是这种外籍但是跟踪留在中国的普通人性价比最高。一旦你踏入国境，你就是一个带住外国护照有海外收入急住出境的完美提款机。这个就是关埋门打狗。亦都有人会问了，那些华裔都入了籍为什么还要卡？有 X 平台的网友就留言说，护照更加难办了，埃及飞台湾中转上海都行到。广西去越南口岸多名美籍华人被扣查完户籍。外界分析不是卡，其实中共是要罚，本地可以罚你5000，在境外找个理由就可以罚你50000，你说不合理没用，因为投诉无门。对中共来讲，执行是毫无风险。网民说，外籍华人不是匿名面具，而是有软肋的提款机。问题来了，假如你已经拿了外国国籍，现在中共又出了这个新规定，你还会不会选择回去探亲或者投资呢？一句说话告诉我们听。
一宗个人报复命案已经演变成全民抗暴政治事件，凶手遭军警围捕，村民却加以保护，嫌疑人下富冈灭了村霸全家，当地村民甚至纷纷送上食物、钱和通讯装置，网上出现保护英雄呼声，全民反共正快速崛起，分析指人心思变。730事件踏入第八日，中共官方的搜索范围已经扩展到河南西平宋集元波村，交警、武警、特警和公安连同大批的士兵和30多架大巴齐集，现场3步1岗、5步1哨，大批人员拿棍棒、防暴钢叉等工具，在粟米地、农田沟渠和乡间小路进行地毡式的排查，无人机亦都是现场上空盘旋巡视， 当局的悬红金额已经由几万元一路飙升到 12.5 万元，而且还不断加码，但是没有人报案。当局据称已出动几万人展开搜捕，网上亦都流传夏富刚曾经是退役军人。夏富刚在这样密集的搜索之下仍然未落网，若果退役军人的讲法属实，或者可以解释他的野外躲避和反侦察能力可能远胜一般人。网民认为高级狼人必备技能就是退役军人在军队学的专业技术。有网民说古代这类人属于核心战力，对付地方警备力量只是小意思，当局目前以无人机在大片区域作地毡式搜索，甚至用收割机铲除粟米地。对夏富刚的民间援助目前仍然在暗中进行。片段所见，有人将胶袋包住的食物放入粟米地深处，亦都有人在地边留下各种食物、钱和充电宝。有人拍片说，素未谋面的兄弟，我在我的粟米地放低了啤酒、水和即食面，那里好隐蔽，不知你几时会到，万一来到保证不会肚饿口渴，我什么都不会讲，大家心照。我不做保安了，我怕领导叫我去捉人，是网上有关夏富刚贴文的一则留言，其他留言亦纷纷支援和出谋献策。有人建议借身份证入细厂翻工，不要出门，又说由东北出境最安全，口岸不查身份证，夜晚可以坐小船过去。有人说如果在云南就好，去越南容易啲，西藏亦都好少少。有人祝愿兄弟越走越远，一路平安。社会情绪累积到极之危险程度，这一宗重大刑事案件引来大规模同情和赞扬，正好反映这个现象。社会正处于情绪集中爆发的临界点，越来越多人已经不相信正常途径可以伸张正义，甚至将暴力报复当作替天行道，这个现象正说明问题。为了表达支持，河南一名知情人士说，不少人已经由外地搭车到当地，并且以各种方式声援。相关报道一旦开放评论，几乎全是支持夏富刚的声音，所以当地很多报纸都不敢开放评论。一名在中国从事媒体工作的朋友向时事评论员胡力任透露，夏富刚甚至被相关贴文入面超过九成网民当成英雄。官方宣传和真实民意之间出现巨大的落差，夏富刚案获得大量的同情和支持，正正暴露了这一点。中国社会情绪亦都已经逼近临界点，令到官方觉得非常棘手。当局知道社会已经犹如一个火药桶，民怨不断积累，只差一个引爆点，而地方政府一直未能够捉到人，所承受的压力非常明显，相当大。中共官员先是真正觉得害怕的一方，因为这类人的出现正冲击地方当局控制力，他并没有对普通百姓构成威胁。网上有留言慷慨激昂地说，中共兴师动众，不惜血本，足见壮士，确实打痛中共，亦可见民心所向。留言又指中共不得民心，所以民间合拍每次铲除党官鹰犬，均会激起同情，掀起全民救助浪潮，令人万般感慨。留言话：合义之气永不绝，替天行道，英雄不辜，反共民意似光阳。反击中共的勇士就是人民英雄，人心所向一目了然。中共失道瓜座，著名维权人士陈光诚再 X 感评论。网传消息指，河南驻马店西平县多个村庄发表紧急通知，禁止村民夜晚六点到第二日朝早九点在村外逗留或者落田做事。紧急通知仲要求村民日头尽量唔好外出，非必要嘅时候坚决唔可以独自一人，并加强家中安全防范。有网友慨叹，系咪要翻去古代连宵禁都开始啦？当地维稳成本不断增加，搜捕仲系持续。外界认为中共将呢次视为2026年扫黑除恶嘅第一枪，非常明显唔会轻易收手。如果嫌疑人迟迟仲未被抓获，外界将会关注事件最后会点样收场。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